今天呢，要为大众演说的最后一场是修行的道路。其实呢，这个修行的道路呢，是取自于相应部的一部经典，叫做《毒蛇经》。那在台湾呢，我讲这个《毒蛇经》的时候啊，这个听众说：“哎，这个名字多么难听，《毒蛇经》。”哦，所以呢，我才把它改成这个修行的道路。经文的开始是这样的：有一个罪犯，他犯了罪，那国王呢要处罚他，但是呢找不到证据，所以国王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要这个罪犯呢去照顾四条毒蛇，每天呢这个罪犯呢要帮这个毒蛇洗澡，要喂他吃，然后呢还要安顿他睡觉。那这个罪犯呢不知道啊，其实是国王啊想借这个四条蛇来杀死他，还以为呢国王呢是奖励他，所以很高兴的每天呐 啊就帮这个四条毒蛇洗澡，喂他们吃饭，然后安顿他们睡觉，有时候呢还带着四条蛇出门啊，把蛇呢啊放在头上，放在肩膀上，带着出去玩。那有一天呢，这个罪犯的好朋友啊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说：“这四条毒蛇啊，其实是很毒的。如果这四条毒蛇不高兴呐，啊耍性子的时候啊，它就会反咬你一口，你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呢，你应该甩掉这四条毒蛇，赶快逃跑。”那这个罪犯想想，诶，也是对哦，万一他们这个四条毒蛇啊生气起来反咬我一口，我不是要送命了吗？所以呢他就把这四条毒蛇甩掉，赶快啊逃开。那这件事呢传到这个国王的耳朵里啊，国王就说：“好，我们再派五个手持啊长剑的凶手去追杀他。”所以五个手持长剑的凶手呢就往这个罪犯的方向前去，要杀害他。那这个罪犯也看到了，他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他们又禀报给国王说：“啊，这个罪犯跑得很快啊，没有办法赶得上。”那国王就说：“这四条毒蛇啊跟这五个凶手啊太明显了，一个追他，他一看到他马上就跑，太明显了，我们应该派一位跟他啊小孩的时候一起长大的，一起玩乐，一起吃喝玩耍的他的良伴，良好的朋友啊，这样呢这个罪犯呢才不会提防啊，不会提防这个他的良伴，那趁这个机会呢这个朋友啊就可以一箭杀死他了。”所以他们就派出了他从小一起生长啊一起吃喝玩乐的好朋友要去杀害这个罪犯。但是呢这个罪犯的好朋友啊又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说：“啊，你不要相信你这个从小一起游玩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你最好呢跑快一点。”那这个罪犯呢听到过后呢，他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又赶快的逃命了，然后逃到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只有六间屋子，那这个罪犯打开每一间屋子呢都是空空洞洞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他也觉得累了啦，跑了这么久，他很想休息一下，在这个空洞的屋子呢休息一下。可是啊他的好朋友啊又出现了，他的好朋友说：“这个六间空洞的屋子啊刚才被强盗掠夺过，打劫过啊，你最好呢还是不要停留，万一他们再盗回来的话你也是要送命的，你还是跑越快越好。”所以呢他又在跑了又在拔腿而跑，跑啊跑，跑到一条河流，这个河流的水啊流得非常的湍急，我们讲暴流啊，他没有办法越过去，然后他转头看， 四条毒蛇，五个手持长剑的凶手，还有一个凉拌啊，他从小的好朋友也要杀害他，再加上可能六个强盗又要赶过来，哇，他说此案呐、啊，充满着危险。但是呢，要越过这条暴流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没有船，啊，又没有木筏，结果呢，他只好自己想办法了。啊，他砍了一些树木，啊，一些木材呢，做成呢一个木筏，然后呢，用他的手脚啊，挖，拼命的挖挖。越过了此岸，到达了彼岸。到达彼岸过后呢，他回头一望，哎呀，放松了，这是安全了。他们这些呢，再也追不过来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毒蛇精要讲的故事了。好，那现在到我来问问题了。好，这四条毒蛇是代表什么呢？四大，很好。好，对了啊，四条毒蛇代表四大，然后五个凶手啊，拿着长剑的凶手代表什么呢？五蕴。哇，你们好聪明哦。好，那一个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啊，一起吃喝玩耍很亲热的这个凉拌啊，又代表谁呢？这个猜到你们就真的是顶呱呱了。你们想想嘛，你们生活中啊，从小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游乐，一起睡觉的，但是呢，他又会杀害你的，那个是什么？猜不到，我们跳过。然后呢，他就跑啊跑，跑到一座村落哈。这座村落呢，只有六间屋子，里面是空空洞洞的。这代表什么？啊？六根，对了啊，六根。然后打劫这个空洞的屋子的强盗是什么？六尘。等一下就解释为什么哈会叫他是强盗哈。好，然后呢，为了避开这些强盗，他就跑跑跑到一条河流，那个水流得非常的湍急，我们叫它暴流。这个暴流代表什么呢？这个应该你们猜不到了，除非你有阿毗达摩的知识哈。这个暴流呢，代表欲暴流、有暴流、邪见暴流以及无明暴流。然后他转头看，哇，此岸充满着危险啊！此岸表示什么呢？彼岸你们都知道啊、哦，但是此岸表示什么？不行啊，不行就跳过去。好，然后呢，中间呢，那河流没有木筏嘛，啊，没有船呐、啊，所以他只好呢，找了一个木筏，自己双手呢砍了树木，做了一个木筏。这个木筏代表什么呢？这个最容易的了，八正道啊啊，八正道，只有八正道能够带我们到彼岸去。好，然后他这个木筏建好过后呢，他用自己的手，双手双脚啊，就挖过去了。这个代表什么？精进啊！刚才有人讲精进，这代表精进哦。八正道已经有了，啊，你木筏有了，你不挖的话，你自己不挖的话，你永远也到不了彼岸。好、哦，那彼岸是什么呢？涅槃，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哦，所以还有两三个还没有过关呢、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来哈、哦，为什么这个四大被称为四条毒蛇？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啊，有时候啊身体不舒服了，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比如说四大不平衡，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这四大呢组成我们这个身体。但有时候呢四大不平衡，比如说地大特别强盛，地有两个特象嘛，硬跟粗啊，这两个特象比较明显的。那当这个硬比较强烈啊，不平衡了，超越过了其他三大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肩膀僵硬啊。啊，肩膀就僵硬了，颈项僵硬啊，不能够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被地蛇咬了，被这个地蛇咬了一口，就不很不舒服了。再严重的话，可能会丧命哦。啊，所以称这个地大为地蛇。那水大呢？啊，如果我们这个四大 水大超越了其他三大，水的特性是流嘛，流。如果这个水的分量啊超过了其他三个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泻肚子，好、哦、泻肚子，或者是盗汗，流了很多虚汗盗汗，或者是可能呕吐，啊。那如果泻肚子啊泻得很严重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一命呜呼了，啊、哦，就这样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被这个水蛇啊又咬了一口了，严重的话啊，我们就走了。那地水火呢？如果我们身体的四大里面的火大超越了其他三大的时候呢，就失去平衡了，四大就失掉平衡。那火大如果超盛的话，我们就会发烧、哦、fever， 我们就会发烧、啊、那个时候呢，如果发烧的太严重呢，我们也会死亡。所以呢，这个火大被称为火蛇。那风呢，我们身体如果的风大如果不够、哦、如果风在身体里不够的话，会造成怎样的疾病？可能中风啊，不能够动了，或者呢，风如果太强盛呢，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打坐的时候啊，那个风太强盛了，他身体就一直在那边摇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也被风蛇啊咬了一口。所以呢，佛陀呢把这个四大比喻为四条毒蛇，然后呢，我们每天还要照顾这四条毒蛇，啊，要跟他洗澡，要喂他吃饭，啊，要他安顿。有时候还要 exercise 它，要跟它运动。那这个四条毒蛇要教它怎么运动，哦，然后呢，太累了要让它休息。我们就是这样照顾我们的身体嘛，对不对？哦，我们这样，你看这么慈悲，这么有耐心的照顾我们这个四条毒蛇啊，这四条毒蛇又不要跟我们合作，它高兴就咬我们一口，啊，高兴地蛇咬一口，不高兴呢，等下风蛇不高兴，风蛇又咬我们一口。所以我们受这个四条毒蛇啊折磨，不管我们怎么照顾它，对它多么好，多么鞭策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它还是会耍性子啊，很想咬我们就对了。所以呢，佛陀呢把这个身体啊比喻成四条毒蛇。所以对这四条毒蛇啊不可以执着哦，啊，执着的话你就被咬得更厉害。因为你一执着，你就越靠近他嘛。你越爱他的话，他就咬你更深，你就越痛苦了。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五个凶手了。五个持咒常见的凶手就是我们的五蕴。为什么叫做凶手呢？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五蕴就跟着出生了。好，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啊，色已经讲过了，色就是四条毒蛇嘛。啊。那受想行识呢，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呢，这五蕴呢、啊、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玩乐的时候啊，升起了乐受，升起了快乐，这个五蕴也跟我们在一起。那这个想蕴呢 啊从小就开始教育我们怎么去标志，这个是花，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啊，这个是啊树，这个是屋子，这个是海洋。所以呢，想蕴呢从小也是教我们怎么去标志，但是呢都是教我们标志错误。好，想蕴呢只教我们标志世俗地，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这些世俗地罢了，没有办法教我们透视这个究竟地，看到一切都是假象。好，所以呢，这个响蕴看到的一般上呢标志的都是假象。那这个行蕴呢，行蕴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情绪嘛，啊，这个情绪呢也是很伤害我们啊。有的人中了 depression 啊，也会去自杀。所以啊，中 depression 会自杀，有的人伤心过度啊，啊，也是很想自杀。有的人太兴奋，兴奋过度变成 heart attack 也会死亡。所以这些都是行蕴，行蕴呢也是一个杀人的凶手。那四蕴呢？四蕴就是认知啊，认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一直在教育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从小就跟这个五蕴在一起了，因为从小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对他信任，认为呢这个五蕴呢 带给我们快乐，认为这个五蕴呢是永恒的啊，永恒的，所以它会带给我们快乐。然后呢，因为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就会产生执着，执着它是我的，我的，我的，这个五蕴是我的，我的。当我们执着这个五蕴是我的话呢，我们就陷入这个圈套了。那当我们执着五蕴是常乐我净的话，我们就开始产生执着。执着一升起呢，根据十二因缘哈，爱源于爱取升起，执着是爱，源于这个爱呢，取是更强烈的执着，那取就升起了。更强烈的执着就是没有它活不了了，然后我们就会借这个五蕴造下很多的业，业造下来呢，就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呢，就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五蕴，我们叫生命生，就产生新的另外一个五蕴，也就是身心的出现了，再次的出现。然后呢，有生必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所以每一世呢，我们这个五蕴的再生啊，就代表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的再生。所以这个五蕴的再生呢，一直杀害我们在轮回里，导致我们在轮回里一再流转，所以呢称它为杀人凶手。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三个，第三个就是从小一起长大，你们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从小一起吃一起长大一起玩乐的，没有他活不了，这是什么？贪爱。你们做什么事情不是都跟贪爱在一起吗？爱父母也是一种贪爱，爱孩子也是一种贪爱，你吃也是一种贪爱，享受也是一种贪爱。所以呢，我们从小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也是因为贪爱而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啊。如果我们去掉这个贪爱啊，我们就不会再轮回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因啊，就是因为贪爱，然后一出生下来啊，眼睛看到的又起贪了啊，耳朵听到的也起贪了，鼻子嗅到的也起贪了，舌头尝到也起贪，身体触到也起贪了，然后呢心中想到的也起贪了。所以这个贪爱啊，从出生到小孩婴孩年轻少年老到死，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欢乐啊，一起吃喝玩乐的。这个贪爱佛陀说是另外一个凶手，而这个凶手呢，比那个五个哪座常见的凶手更难提防，因为这个凶手一直跟着你啊，你都不知道他是凶手啊。所以贪爱呢一直跟着我们，而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受苦，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轮回，就是这个贪爱的哈，贪爱一直跟着我们在一起，使到我们更加不会去提防他。那一共呢有三种贪爱，哪三种贪爱呢？第一个是欲，贪爱与欲乐的享受。第二个呢有贪爱，有我们讲有爱。第三个呢是无有爱。好，我们讲第一个欲爱。欲爱呢分为内在的跟外在的。外在的欲爱呢包括对漂亮的色尘、迷人的声音、悦耳的声音，然后这个就是色、声、香、味、尘，我们都很执着嘛。我们眼睛都是想看到漂亮的，耳朵要听悦耳的，然后鼻子要嗅香的，舌头要尝到可味的，身体要触到柔软的，心中要想到让我快乐的。所以我们都执着这个六外处啊，色、声、香、味、触六个目标。那不止如此，我们还执着这个六类处。六类处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我们都执着我们的眼睛啊，所以那些单眼皮的呢，就要去割双眼皮。好，但是呢，我的学生跟我讲说，师父，现在流行单眼皮，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眼睛，我们执着我们的耳朵啊，我们执着我们的鼻子啊，我们的这个嘴巴，我们的身体等等，因为呢，这个色尘撞击到这个眼睛的时候啊，让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快乐，很大的这种刺激啊 ，excitement 啊，很大的刺激感。所以呢，眼睛就拼命要往外看啊，耳朵呢拼命要听好的声音， 因为这个声音跟耳朵撞击那一刻啊，带给你很大的享受啊，啊，那眼睛触到漂亮的东西也带给你很大的享受，那你舌头呢尝到你很喜欢吃的也带给你很大的享受，好，晚上呢睡在柔软的床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因为这种享受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六外处跟六内处啊产生很大的爱欲，这种叫做欲爱。如果我们众生啊对这个欲爱能够放弃的话，很多人就可以出家了啊、哦、很多人就可以出家了，就是对这个欲爱放不下，所以呢出家这条路啊他们不敢去尝试，这个叫欲爱哈、哦。第二个呢是有爱，有爱呢是执着于生命，这个有爱呢是跟常见相应的啊、哦、常见就是一个邪见呢、啊，因为他执着于生命啊，认为生命是永恒的，不会灭的，啊，一世到另外一世，这是永恒不灭的灵魂呐、啊。这种看法呢，叫做有爱 ，bhava tanha 啊，有爱。我去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的信徒跟我说，他说呢，说师父啊，我们不喜欢阿罗汉涅槃过后死过后不能够再来。这样一个理论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他们希望呢阿罗汉死后还能够再来，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还执着于生命，他们就是希望呢一再的轮回就对了啦、哦、不要解脱了，他们认为轮回是快乐的，所以一再轮回一再轮回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希望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这种就是一个有爱的 manifestation 了，有爱的一种表现，他们自己不知道、哦、不知道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有爱的表现，就是还一直的执着于生命啊。这三个爱里面呢、啊、欲爱有爱跟无有爱，无有爱呢是跟断见相应的，这个无有爱的人呢他们认为啊生命结束过后呢一切就断灭了，不会再有来生的啊，这个在西方是蛮流行的，不会再有来生了。如果拥有这种想法的人呢，我想他们恐怕不会去做善事啊，也恐怕不怕造恶，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没有来生的，我做善做什么啊，我做恶也没有果报嘛，我为什么要怕做恶呢啊，所以这个断见呢、啊、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误的看法。那在这三种爱里面呢、啊，欲爱、有爱跟无有爱里面，其实一直导致众生轮回的，应该是有爱。众生一直执着于有存在，存在有存在，他才可以体验那个快乐嘛。啊，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去体验那个快乐？哦，所以众生呢，对这个生命的持续啊，生命的一直存在啊，有着非常强烈的执着。那因为这个执着呢，我们根据这个四圣谛嘛，执着是一切。是极地来的啊，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执着也是导致众生一再轮回的根本。所以呢这个佛陀把这个贪爱啊比喻为啊要杀害我们的好朋友，要杀害我们的良伴。那接着下来呢啊，这个罪犯呢又跑到了一个空落的村庄，这个村庄里面呢只有六间屋子、哦、那六间屋子呢代表六根、啊、为什么说六根是空洞的呢？为什么几率来说吧、哦、这个眼睛啊如果没有色尘的撞击啊，它可以不可以起作用？起不了作用。这个耳朵如果没有声音的撞击啊，它是起不了作用的、哦、鼻子如果没有香味的撞击也是起不了作用。舌根啊如果没有食物来撞击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味道，甜酸苦辣，我们这个舌头是起不了作用的。身体啊没有触到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软啊柔啊硬等等，也是起不了作用。心不想东西也是起不了作用，所以他们是空洞，他需要借外缘的撞击啊，他才开始起作用，没有外缘的撞击呢，他就是空空洞洞，起不了作用。所以呢佛陀呢才把它比喻为一个空洞的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接着下来呢，佛陀呢把这个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比喻为强盗。为什么？比如说色尘，色强盗好了哈，这个色尘呢，色强盗呢，一个可 喜的色尘，比如说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对男人来讲是个可喜的色尘嘛，所以当这个可喜的色尘一撞击到男人的眼睛的时候啊，他心中就会升起了一个乐受。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乐受啊，缘以受爱升起，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乐受的时候，就会升起了一个爱欲，对这个漂亮的女人啊，从这个眼根开始产生乐受，再延伸到爱欲。那如果他再不控制这个爱欲的话，就会延伸到缘以爱取升起，取就是更加强烈的爱欲。那现在呢，更加强烈的爱欲就是我得不到她，我不罢休。那为了得到这个女的，她要怎么做呢？她就要造业。造什么业？造口业，造身业。业一旦造下来，就留下了这个业力，不好的业力，我们叫恶业嘛。留下这个业力过后呢，一旦成熟，她就要遭受苦报了。基于这个原理啊，所以呢，佛陀说这个六外尘呐，是强盗来的，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强盗，打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使到我们产生贪，使到我们产生嗔。比如说毁谤的声音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就升起了苦受，苦受过后就升起了嗔恨。你不能够把嗔恨压制下去呢，你就会跟他相骂再受不了呢，就两个打起来了，又造业了，造下口业，造下身业。所以啊，这个色身香味，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强盗来的。可喜的色身香味触法，不可喜的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强盗打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使到我们产生贪嗔痴妒忌吝啬怨恨残暴等等。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啊，佛陀把色身香味触法比喻成强盗。那要怎么应付这些强盗呢？我们的六根从早上打开眼睛到晚上结束都是开着的嘛，意思就是说强盗每天都在打劫我们，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提防这些强盗呢？你不提防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贪嗔痴啊。所以呢，要怎么提防它？要通过两种方法。我们时常有听到守护六根啊，在经典呢，我们时常有听到守护六根，要怎么守护 ？Guard your senses 啊，要怎么守护六根呢？你不守护它，你就被强盗打劫去了啊。要守护六根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是修定，要怎么修定呢？比如说按般念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要走20分钟，这20分钟的时候啊，如果你不把你的心守在一个目标上你眼睛就到处看东西了，耳朵就可能听到很多东西了，心中就心猿意马什么念头都可以跑出来的，善的不善的都可以跑出来。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心守在一个目标上，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观你的呼吸，一心不能二用，根据阿毗达摩一心只能够起一个目标，你不能够观这个呼吸又在想念头又在听声音，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你的心守在你的比如说你的呼吸上的时候你一心在观呼吸，就算一个美女在你前面走过你也看不清楚，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在专注在这边嘛，你大概知道有一个女的走过，因为你的定力还不够好，但是她长得什么样子你看不清楚。好，那你专心在呼吸的时候，人家骂你骂得很激烈，你也是听不清楚。他内容骂什么呢？你听不太清楚，大概知道人家在骂你了，但是骂什么你听不清楚。那你听不清楚的时候，你会不会起嗔恨呢？不会起嗔恨。好，那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走过，你都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你会不会起贪爱？你不会起贪爱。那你吃的时候呢？好，你也是专注在你这个安般念的呼吸，这个呼吸上啊。那吃什么味道也不知道甜酸苦辣你也没有去特别去感受它的话呢，你也不会对食物呢产生贪这个叫做守护六根。通过什么来守护你的六根呢？通过止禅，就是把心专注在一个目标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是通过观禅。怎么通过观禅呢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男人眼睛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那心中升起了这个乐受。如果他的正念是很快的话，他马上可以观乐受，知道乐受升起了有的乐受升起还不知道，贪升起他才知道，就慢了一点那如果他的正念很强，这个乐受升起他知道乐受升起过后呢，他应该用智慧来观乐受是无常的， 无常的。那如果贪嗔起呢，他正念知道哦，贪嗔起了啊，我对这个异性的这个 lust 这个爱欲升起了，那我要知道，然后我要观他这个爱欲也是无常的，无常的，观到这个爱欲灭掉。那如果人家诽谤我们呢、突然间升起了嗔恨，那我们要观他，观他嗔恨是无常的，无常的，只是一个因缘法，因为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而升起了嗔恨，它只是一个因缘法，因缘法都是生灭无常的。那你这样观的话呢，你的嗔恨呢、就会慢慢的熄灭，熄灭，等到这个嗔恨完全的熄灭的时候，你就不会造口业了，你也不会造身业。所以啊，谁能够保护你呢？谁能够保护你不被强盗打劫？两个罢了啊。第一个是守护六根，第二个呢，用你的智慧来保护你们。好，我们暂停一下哈。